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课注》第248页，248页。我们从第七行看起，这是一个段落啊。先是夏老居士未观摄入，夏莲居老居士是黄念祖老居士的老师啊，就称先师。那么做这个注解，老师已经往生了啊，在称先师。未冠摄入，冠是古礼，中国古礼，男子20岁戴帽子啊，戴帽子就代表成年了，他是大人了，他不再是小孩了啊，对他要尊重啊，要有礼貌。女孩子16岁就梳头，就成年啊，成年啊，在中国从前这是大礼。未冠呢，这童子，人都可以称他名字啊，但是行了冠礼之后就不能称他的名字，称他的名呢对他不恭敬啊。行冠礼这一天，同辈啊，朋友亲戚送他一个字，所以中国人有名有字。那么行冠礼之后呢，要称他的字，不可以称他的名啊。从今而后称名的只有两个人，父母称名，一生称名，老师一生称名啊。所以老师的地位跟父母是平等的啊，做官了，纵然做到大臣，跟皇上在一起，皇上也称字不称你名啊，对你尊敬啊。那么还有一种呢，可以称名的，你犯罪了，你判刑了，坐牢了，人都叫你名字啊，这个就是说对你不再尊重了啊。所以中国人称名这个礼节很重啊，可不能把这个称错了。如果这个人有道德有德行，连字都不称他啊，他是什么地方人，就用那个地方名字啊，表示这个地方出了大人物啊。清朝晚年的李鸿章，大家不称他名，也不称他字，称他李和飞，他是合肥人啊，称他李和飞。佛门呢也不例外啊，你说智者大师啊，他的法号叫智义啊，但是这是一个大师，人家称他天台，天台大师啊，不称他智者，称他智，天台大师啊，这个都是特别了尊重啊。窥基大师一生住在慈恩寺啊，西安的慈恩寺，大家称他为慈恩大师啊，称这个寺庙的名字，不称他的名，也不称他的字啊，对他特别尊重 这在古礼里面我们常常可以看到的啊。先成诸而后漏网。成诸，宋代的理学家程颢、程颐兄弟两个人啊，在中国学术上啊是很有影响力的啊。朱是朱熹啊，这是宋朝的大儒，他们三个人提倡性理之学啊，心性之学成为一个学派，所以后人用程朱代替这个学派。夏莲居老居士在年轻的时候学过啊，也就是20岁行冠礼到20岁之前啊，学过程朱的理学，也学过陆王的陆是陆九渊，宋朝时候人，王是王阳明啊，那么这个都被后人称为哲学家啊，王阳明的哲学啊，这是说明他年轻的时候在儒学造诣就相当之深啊，这两个学派都不是普通的啊，都属于高深的学派。普壮入府啊，壮年的时候入府啊，中国古时候40成为壮啊，是禅密而归净土啊，他学过禅，学过密啊，也学过教啊，最后晚年归净土。这是夏老博观群集，深于文字啊，观是贯通，博是博学啊，他涉猎的非常广啊，儒释道他都涉猎啊，深于文字，文学非常好啊，专攻九修啊，教研渊明，他的学修学很认真，无论是学禅、学教、学密啊，都真一下功夫，不是学一点皮毛啊，学一点知识，不是的，他都深入啊。于人生岁啊，人生是1932年，正在中日战争的时候，发愿重教此经啊，前面说过了，因为这部经从宋王龙书居士汇集，比原一本是好啊，流通也很广，但是不能算是精山精美啊，都有瑕疵，让人看到很遗憾，所以下劳了发了个大心，重新再做一次汇集啊，避免以前这些弊病 啊，重新来做。言观经门啊，真的像夏老师里面所说，三年不下楼啊，他闭关在路上三年不下楼，三年时间专攻这一部经啊，五种云一本啊，三种结教本，全心全力就在这几本书上融会贯通啊，再把它汇集成一本啊，偏袒五种原习，洞察三家教本啊，这个三家就是王龙书、魏默生这两种云一本啊，这个汇集本啊，彭继清的戒教本啊，无一语不参不详参，详是详明啊，参是参考啊，研究参考，无一字不互教，每一个字互相校对啊，必须是五种原译本的原来的字不能改，一个字都不能改啊，前面两种汇集本改了字，所以后人感到遗憾啊，汇集句句是五种原译本的原文啊，每个字也是原译本的原来的字，不可以改动它啊，那这样汇集就没有瑕疵了啊，这才是真正的汇集的善本。谦恭敬慎啊，虔诚恭敬谨慎，这是他的态度啊，夏老的用心，夏老的态度啊，日到佛前求佛加持啊，唯恐有错误啊，是千真万主啊，时有梦寐啊，晚上做梦常常梦到还在这个地方汇集经，这大经啊，可见的用心之专啊，用心之诚，用心之敬，这三个字他做到了啊，成就之后四众欢喜，出家在家大众看到这个本子生欢喜心啊，这是真正好本子了，找不出毛病的啊。宗教居彻的慧明老法师啊，是当代的大德啊，夏莲居、没关系，都是以慧老法师为皈依师啊，在他面前受皈依的 老和尚，大衣捧金摄照于佛前，这照就是照片啊，在佛前面大衣捧金，这个意思为他做见证啊，为他做证明啊，证明这个汇集本才是真正圆满的善本啊，最好的本子。先救父梅继云就是没关系老居士，连续播讲于电台，誉为善本，于是称赞啊，无量寿经一千多年来没有一个善本，这个善本终于出现了啊，值得庆幸的。慈州老法师专讲此经于经录啊，在北京在山东讲过几次啊，并轻微扩判啊，这个扩判我们这里都有啊，北京极乐寺方丈妙禅老和尚啊，聘请山东女子莲社吴庆香社长来寺开讲此经两个月啊，那么这是当时一些知名的学者大德啊，他们对这个汇集本的肯定，说其他发心弘扬专制持诵者不可胜诉啊，对这个本子赞叹学习的人很多，印行流通啊，相继不绝啊，那么也有人发心啊，印这个本子是以先救父梅老赞誉于尽宗要旨，穷身极微也，发前人未发之运。这是梅老对于汇集本的赞叹啊，这个汇集本对于经宗的要旨，精要宗旨啊，穷身极微。夏莲老做到了，而且确实有前人没有发现的啊，这个前人是指王龙书啊，魏默生，他们没有发现啊，这个运就是这就是很深的意趣，很深的道理啊，他们没发现。又尽当明确，坐然有据啊，这就是讲完全符合获这个汇集的条件啊，尽当啊，取舍特别指这个啊，明确，这是云一本里面确实 有不少文字晦涩啊，让人看到不知道说的什么意思啊。我们读过原译本的人都知道啊，是明确卓然有据啊，每一句每一字都有五种原译本做依据。这无业义不在原译之中啊，就是五种原译本。无业句亦出本心之外，是有美皆备，无敌不受啊，地在此地当真实说啊，这个是借取非常恰当啊，虽于不为之善本不可得也啊，这一句也是赞叹啊，虽然我们不想称它为善本也不能啊，这个意思就是也不能啊，真是善本啊，啊确实是善本，是先究之语啊，先以居士公认啊，梅老居士说的这些话都在序文里头，他有一篇很长的序文，读了非常受感动啊，那么便将本经采入心印之学藏，这个还没做到。念老给我谈过这问题啊，我们还没有这种语言啊，虽然我们印过几次大藏经啊，因为佛门里面还有不少人对这个经典有批评，我们要这样做引起的这个反对会更严重啊，所以我们还是谨慎啊，低调啊，没有放在印的藏经里面，这个事情留给后人去做啊，我们可以不必着急啊，读的人多了，依照这个经修行的人多了，成就的人多了啊，自然将来会入藏的啊，这是时间问题。大经尘封千载啊，原因就是没有善本，没有一个好的本子。先贤慧经之愿来源啊，彭齐谦、王龙书、魏墨生，这些都是发大心啊，希望呢汇集成一个善本啊，也做了，做出来了，美中不足啊，还是有瑕疵啊，后人这是指出来了啊，一直到下联居会一本，这个本子出来真正的圆满了啊，过去这些大德大愿也圆满了，是大经放光，众生有信啊，啊这个大经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是净土宗的大经， 本经名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是为大经之第九本。那么这是简单把这段因缘介绍出来了。下面给介绍啊本经的注释，就是注解。有五种注解有五种。第一种呢，无量寿经译疏流传隋朝净银寺沙门慧远转述慧远法师的著作，他的名号跟净土宗初祖慧远完全相同朝代不一样。在佛门里面，为了区别这两个人呢，称随会员呢为小会员。汉朝这个时候，后汉这个会员叫大会员，用这个来区别。那么也有呢，很多用净银寺。净银大师净银法师用这个来尊称他，不称他的名号那么这个注疏注解，所以我们常常看到有净银疏，那就是指的这个就是指隋朝这个慧远法师他做的这个注解，他用的是康僧开的本子这个本子早年我们也学过第二种呢，经题相同，也叫无量寿经译疏唐朝时候嘉祥寺集藏转述的通常我们也尊称为嘉祥疏也不称法师的名讳。第三种呢，无量寿经译疏文赞有三卷这是在中国流通，法师是韩国人新罗沙门元晓他在中国学净土宗，回国之后在他自己国家建立净土宗那么是韩国净宗的祖师他有无量寿经注解第四个无量寿经宗要也是韩国人新罗沙门元晓前面景星他们都有著作。第五种游行安乐道也是元晓传的所以在外国对于无量寿经的研究学习这个成果远远超过中国，中国人学无量寿经就这两种著作韩国的比我们多日本就更多了幕后这一条说日本则有辽会、郡地、道隐、观彻等 数十种制度，远超我国。啊，我们现在在日本找到的大概有25、26种。啊，想印成一套。啊，这个无量寿经注疏。啊，把它印在一起，便于学习这部经典。下面呢，再介绍本经的注解。啊，无疑之中，为以教备。啊，这五种翻译，这个经的义理比较圆满一点啊，是要算康僧开的本啊，所以大经的注疏就是注解，通通都以为一本。我国大德多为小本弥陀作注，至于注大本者，仅随经言，唐嘉祥两家，就只有这两种。啊，那中国人大概是无量寿经没有善本，啊，所以修净土呢，通通都依据小本阿弥陀经。啊，对《阿弥陀经》的注解很多，啊，对《无量寿经》只有唐朝这两种，啊，隋唐时代两种。第一个，啊，译疏，啊，随经师、净严师、沙门、慧远转疏，世称净严疏。第二种呢，无量寿经一书，名字跟上面相同，唐朝嘉祥寺集藏传的，是称为嘉祥书啊，又新罗库啊，现在的朝鲜，有锦心元宵两家所著呢，也在我国流通啊，所用的文字全是中国文言文啊。这下面呢，讲的是韩国的啊，现在叫韩国《无量寿经译疏文赞》有三卷。啊，新罗阔沙门锦心注啊，在中国称为锦心疏啊。第二种呢，无量寿经宗要一卷，新罗阔黄龙寺沙门元宵传啊，他曾经入唐游学，回去之后啊，化真海动啊，在这个韩国传净土中啊，影响很大啊，他的注解成为海东疏。第三种游心安乐道，也是元宵寺传的，来敬重古意涉书之意啊，算是古著了。说大经光明照耀日本，注释之甚远超我国，说笔者所知者已20余种啊。那么这是黄念 祖老居士知道的，啊，他也把它抄在这个地方给我们做参考，啊，这都是日本的。第一个《无量寿经赞抄》一卷，啊，日本兴福寺善珠做的作品。第二种呢，《无量寿经疏议》三卷，最沉寂的。第三种啊，《无量寿经思记》，知景做的。《无量寿经一愿七卷，啊，吉州总持寺南慈做的，啊，这个南慈。《无量寿经略前八卷。祥宝五年，乐东禅林寺院，啊，禅林寺院西做的。第六呢，《无量寿经抄七卷》，望西楼了会做的。这个本子，念老这个注解里头引用于他的。无量寿经直谈要注记有24卷，啊，永享四年，正上寺西域做的。第八无量寿经见闻有七卷，梁荣做的。第九无量寿经科学概一卷，小仓西隐做的。第十无量寿经会疏十卷，月前圣寿寺郡地做的，啊，这个念老集注里头引用他的很多。啊，下面有《无量寿经开义》六卷，平安西福寺慧空做的。啊，第十二《无量寿经观思义》有三卷，益州李元做的。十三《无量寿经显宗疏》啊，十七卷。江州信海无涯做的。第十四无量寿经要解三卷，法林做的。第十五无量寿经讲录十卷，啊，吉州极乐安乐寺南宁做的。第十六无量寿经反响记六卷，林凤做的。第十七无量寿经演随十一卷，啊，摄州定专方月西做的。啊，第十八无量寿经义记有五卷，啊，慧然做的。第十九无量寿经海地记啊，这是显荣太严做的。无量寿经永安录十三卷，啊，慧云做的。第二十一无量寿经真解十八卷，道隐祖这个念老的注解也引用了。啊，第二十二无量寿经合赞观测做的，这其中第六、第十、第二十一、二十二这四种，本书引证甚多。啊，现在大概这些本子我们都找到了。啊，底下这个注释大经教会本者，共有五种。 解会议本、结教本。啊，第一个《无量寿经起行论》三卷，彭吉清做的。啊，第二个《无量寿经前注》，丁福宝做的。啊，丁福宝是民国初年人。第三种是佛说《摩诃阿弥陀经中论》，这是王根新做的。啊，他著的这个本子是魏源的本子。第四种呢，是佛说《大乘无量寿经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梅注》啊，李炳南老居士做的。第五种也是这个音啊，就是我们现在用的注解，黄念祖老居士集解啊，他是集经论跟祖师的著述来注这一部大经啊，又注释大经教会本旨，有两种。第一个是《无量寿经起行论》啊，彭吉清做的。第二个《无量寿经前注》是丁福宝，丁福宝用的本子就是《无量寿经起行论》啊，注解这个啊，所以以上两种啊所注者，皆为彭氏之结教本。啊，第三个《佛说摩诃阿弥陀经中论》，这是清朝光绪王根新做的。啊，这个是《无量寿经》的第八种，啊，魏承观的会议本，又清朝末年沈善登居士。他著有《报恩论》三卷，当中有《净土法门纲宗》《无量寿经纲宗》《往生真言论》啊，这神居士他《报恩论》里有这些内容，都是关于无量寿经的注解。这一段啊，以会教舍，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下面第九啊，第九大段总舍明题啊，学习经教先要把经体搞清楚搞明白，这个全经的大意就掌握到了啊。凡经之明体，皆直显本经之要旨，是学者因明大体，一览经体，直窥全经大意，是以天台家注经，先摄经名。这一段我们看黄念老的原著啊，在254页底下，啊，我们刚才念的 就是在这一行里头记录下来的。啊，大乘五种缘起各有境地，王氏绘本名为《大阿弥陀经》，以别于原疑与小本啊，但大智之真无所依据啊。这是说王龙书的会议本，他的本子叫《大阿弥陀经》啊，这个大字没有根据啊，当然是他自己定的啊。彭氏彭继清的借本跟魏默生的本子，这个汇集本借名无量寿经，同于魏译，三种一个名字就混通一物啊，说无量寿经到底是哪个本子。啊，正定王氏改魏氏本为摩诃阿弥陀经，摩诃这两个字也没有依据啊，这个就是汇集啊，连经题也要考虑在其中啊，说考。这考据从汉到宋十二一种啊，十二种翻译，以无量寿为名者有十个，以清净平等觉为名者有两种，以正觉为名者有一种啊，最初汉代以名为无量清净平等觉经啊，这是最早的经题。最后宋代呢，以名为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经，所以下联了就把这两部经的经题合起来，重复的去掉，所以它这个题也是汇集的，真是都有根据啊，不是自己想出来的啊，确实是有根据啊，所以经汇本啊，这一次这个汇集本只取宋译经体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经啊，这是上章把那个经字去掉啊，去其重复这个经字，那下面呢，这从汉译的经体无量清净平等觉经去掉重复的无量两个字啊，把这两个合成一起续成本经题名啊，这个经题叫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这自然佳妙啊啊，这汇集连题也汇集上了啊，这个是下联句老居士的智慧啊，跟前人确实不一样啊，不加附经，两以原名摄于一名之中，十二种经体吸入一体之内啊，这一个题目把意思全包括了啊，十二种译本呢，这个跟这个题都相应 啊，所以这个题选得好啊，这会得太好了。全经大旨，昭然目前，经中要义备于体内，人法欲教理行体相用等，其行于一民之中，如地王珠原学一切妙法，本经汇集之妙，于此可见临照啊！啊，在这里能看到他汇集的妙啊！啊，这是说明这经体是怎么汇集来的。啊，经体也是汇集的，啊，非常巧妙。那下面呢，就解释，这个经体，啊，解释经体。佛说，啊，先说佛字，佛，啊，其中首字曰佛，佛者。凡于佛陀之流程啊，居住成为佛陀也。中国人喜欢简略，把尾音都去掉了啊，只留一个佛字。意思是觉者，古人称觉者，那现在呢？现在觉悟的人啊，现在我们称觉悟的人，古时候觉者，觉者就是觉悟的人。觉者对迷而言呢、啊，迷则众生呐、啊，啊，迷而不觉，这称众生；觉而不迷。这就成为佛陀啊，所以一定呢要把名字讲清楚讲明白啊。社会上确实有不少人对佛教有很深的误会啊，过去香港人对佛教误会非常深啊，认为佛是什么？佛是专门为死人服务的，所以说遇到佛是很不吉祥啊。在马路上看到一个出家人都吐口水吐他啊，这种现象啊在过去不少年了啊。我第一次到香港来讲经1977年啊，这一边常怀法师告诉我啊，现在比较好一点，现出家人不吐口水了，不骂你了啊。大概3年前看到出家人都骂啊，都吐口水啊，认为很不吉祥啊。我们这一边也有一些邻居啊，看我们学佛，我们门口要贴个佛字，他就劝我们不要贴这个不好。那我们免找麻烦了，谁就不贴了？这是不懂啊，不知道啊啊。所以今天我们把佛这个字介绍给别人，跟他讲觉，他听不懂啊。什么叫自觉觉他，他不知道啊。那我们想到怎么解释，三皈依里头有皈依佛二祖尊啊，这个二族啊他们喜欢 啊，二是什么呢？是智慧，是福报。我这个才要啊。那不要智慧就愚痴啊，不要福报就贫穷啊，这个他们不愿意的。啊，所以我想对他们介绍佛是什么？佛是智慧圆满，福报圆满。那你要不要的话，你智慧没有了，你愚痴了，啊，福报没有了，你就贫穷了。这样给他介绍，恐怕他很愿意接受。啊，跟他讲就跟迷，他听不懂。啊，他也不知道什么迷有什么不好，就有什么好处。啊，这就是我们把佛介绍给人呢，要契机。啊，他是什么根基？啊，他能接受，怎么个说法？啊，我们以善巧方便介绍给他。啊，慢慢来度化他，来影响他。说三觉具圆，啊，三种觉通通圆满了，这才成佛了。啊，三种觉，第一个是自觉。自己觉，第二个是觉他，第三个是觉满，满是圆满。啊，这三种自觉、觉他、觉满，这是成佛。三觉圆满呢，名为佛陀。自觉圆满，觉他圆满，啊，这叫觉满。是指佛者即三觉具圆之众生，那众生呢即未觉之佛，这真的不是假的啊。华严经上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这都是真话啊。为什么我们中国圣人也讲本心本善啊，人之初性本善呢、啊、那个善不当善恶讲，那个善就是觉悟，圆满的觉悟啊，跟华严经讲的意思同啊。有佛者乃十好之也。啊，佛有十种称号。啊，我们这里有个参考资料。三藏法术里面揭露出来的啊，出佛说十号经，此十号意啊，这十号的意思，若总六十指啊，总的里头的六十，则无虚妄名如来。两福田名因功啊，这个六十，它有十个好啊。第一个是如来，没有虚妄叫如来啊，真是。两佛田， 是众生的最好的福田，这叫因果。知法界，对法界通达明了，这叫真辨知，真是正确，便是什么都知道。具三明叫明恒足，三明就是六通啊，六种神通，不还来叫善事啊，他成佛了，决定没有退转，绝对不会再堕落做众生做凡夫啊。知众生国土名叫世间界啊，知道众生，知道国土啊，也就是我们说的设法界一真庄严啊，六道轮回他全知道，在世间界啊，无与等，没有人能跟他相等，叫无上士啊，士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里最高的啊。调他心呢叫调御丈夫啊，佛能说法，帮助我们化解心里面的忧虑烦恼啊，他有办法帮助我们成为调御丈夫，为众生也叫天人师啊，他是天上人间的老师啊，我们有问题可以向他请教，他都能给我们解答啊。知三句名为佛，啊，三句后头有解释啊，卦谱里解释，真定句、邪定句、不定句啊，这是修学的过程啊，他都知道。那么这个是简略的成果，这十种德统统具足，叫世间尊，就称为世尊。祖师所述经教，借以此意而设啊，来解释这个是好。说今此经中，和世间劫无上士为一个好啊，虽开合不同啊，其意则一，故两存之啊。我们看这个经里头的解释啊，第一个如来，如来之意有三。一个是报身，第二啊，这个第一个叫法身，第二个报身，第三个应身。啊，《金刚经》云：“无所从来，亦无所去。”这是说法身，法身没有形象，法身是一切万法的根本。也就是现在哲学里面所说的本体啊，宇宙万法的本体都从它这个地方生出来的啊，它是能生能现啊。佛法里也称它做真心啊，也称它做自信啊，法性名称有几十个啊。为什么一桩事情说这么多名字？这是佛教学的善巧啊，教我们不要执着名字，名字是假设的，不是真的啊，要懂得它的意思，这名字是什么意思， 这个重要。啊，所以这个这么多名字就是叫我们不要执着。转法轮论里面是地业异地名如正觉明来，这是报身如来啊，地业异是如正觉是来，这是智慧之身。诚实论云，诚如实道来成正觉，这是应身如来。诚实论是小乘论啊，唐朝时候有陈师宗，就是依这部论建立的宗派啊。那么这个是应身啊，就是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在印度所实现的这个身呢，是应身如来啊，应是感应，众生有感，他来应啊。如果感没有了，这应身就不见了。啊，释迦牟尼佛应化住世80年，啊，他80岁圆寂的。啊，也就是说，他来教化众生，根熟的众生，在他在世的时候，统统度尽了。啊，剩下来呢是根性没有完全成熟的。啊，有佛的弟子，有留下来的经教。啊，那么这就是他的影响。啊，影响的面全世界。影响的时间12000年。通常讲正法1000年，相法1000年，末法10000年啊。世尊离开我们，现在世界上人一般数2556年，但是中国历史上记载的不然。中国历史上记载的，释迦佛出生在周昭王24年，圆寂那一年是周穆王53年。如果照这个记载啊，释迦牟尼佛灭度到今年是3030多年，那这可以查一查啊，3000多年啊。不管是中国讲法是外国讲法，总而言之肯定呢是2500年以上啊。那么12000年啊，现在是末法10000年的第2个1000年，后面时间还长啊。啊，有人问我们，玛雅的预言说是2012年。这世界末日， 我们佛教不承认。啊，你看释迦牟尼佛的末法还有9000年，那怎么会是末日呢？哪有这种说法呢？所以末日是别的宗教讲的，佛教里头没有。啊，这个要知道，佛教只讲末法，啊，这是真的。什么叫末法？啊，末法也有个定义，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有说法的人，释迦牟尼佛在世，他说法。啊，佛灭度之后，弟子们说法，有说有听呐、啊，有真干呐、啊，还有真正果的，这叫真法。啊，佛的时代是真法，佛灭度入灭之后1000年也是真法。啊，佛弟子传的很真，没有事，没有怎么样。啊，确实有真果的，啊，真初果、二果，那有真果的。啊，所以正法是有讲、有听、有修行、有真果，这四个具足，就是信、解、行、证，通通具足，这叫正法。啊，如果有讲的、有听的、有学的，没有正果的，这叫相法。啊，第三种呢，有讲的、有听的，没有人真干了，啊，没有修行的，只喜欢听，不肯修行，当然没有正果，这叫末法。啊，连讲的都没有了，那叫灭法。啊，没有讲经的，没有听经的，这叫灭法。啊，那我们知道，末法时期有讲有听，啊，有学佛的，有研究经教的，没有真干的了。啊，这叫末法。这个时期很长，啊，后面还有9000年。啊，9000年佛法有兴有衰，啊，这一定有道理。啊，早年我初学佛的时候，我向张家大师请教，问过这个问题。啊，老师告诉我，时间还很长，啊，有兴有衰，我们现在是在衰，啊，衰到一定程，慢慢又起来。啊，有兴有衰。啊，那么这是如来的意思。啊，第二了，应供。啊，第二个名号叫应供，为万恨元辰。复会具足，应受天上人间供养，饶益有情，故号应供。应是应该接受，供是供养。啊，这个意思在中国也讲得通。中国人对老师供养，啊，特别是在古时候，古时候教学的人没有一定的收入，啊，所以人叫穷秀才啊。啊，他一生读书教学，不从事于营生事业，啊，农工商都有营生的事业，啊，读书人没有。啊，读书人怎么生活呢？学生供养，啊，学生的家长，但是供养没有限制， 啊，不能想交学费，那这个学术就变成买卖了，这是不可以的。啊，供养是随意。啊，小孩送到老师这里来接受教育，逢年过节，也不是天天有啊。啊，中国一年两个节，啊，清明，啊，中秋，重阳，这三节，啊，在过年，年节，家长送一点礼给老师，不拘多少。啊，礼一定要送。啊，不拘多少，这是应供，应该接受。家庭富裕的多送一点，贫穷人少送一点。老师靠这个生活，啊，老师也不教学了。他生活就没有来源了啊，所以老师一般都相当清寒啊，但是在社会上地位很高啊，读书人没有不尊重的啊，在任何机会里面，他们一定是做上座。啊，古时候这个座位是士农工商，要按这个顺序坐。啊，读书人在上位，啊，下面农工，最下位是上。现在颠倒过来了，现在上位大位是上，啊，读书人是最下面。啊，一切向前看了，啊，所以学校也变成商业化了，变成学店了，啊，这是一个社会的难为。民风的善良都可以从这地方去看啊，就教学上非常重要啊。古时候帝王尊重读书人，所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啊。现在叫知识分子，古时候不是，古时候叫圣贤，圣贤君子，那地位当然高了。那所以教书的人称夫子，那大概都是从孔子来的。孔子教学嘛，称孔夫子。那所以老师都称夫子，自己也这么称。你搞。从事哪个行业，我干夫子的啊，这就是从事于教学工作啊。可是古时候一听夫子，哦，他是夫子，对他就特别尊重。啊，在应供啊。应供有条件，复回具足啊，智慧具足啊，福报也具足了啊。第三，正辩知啊，正辩知有时候也称为正等觉啊，位居一切知。 于一切法了无不了知，所以号真辩智，以一切法平等开觉一切众生呢，成无上觉，故号真等觉。啊，这两个名称呢，有两个简单的解释。啊，他怎么会辩智？特别着重这个辩字，真是正确，没有大问题。下面这个辩字便是无所不知。啊，谁能做到？佛做到了。啊，佛怎么做到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这个智慧自然现前，正辩智人人都有。啊，只是我们现在自己有障碍，把智慧障碍了，智慧变成烦恼了。啊，佛经里面有所说，烦恼即菩提，菩提是智慧。啊，迷的时候叫烦恼，悟的时候就是智慧。啊，佛菩萨跟凡夫差别在迷悟啊，除迷悟之外没有差别了。啊，觉悟的时候圆满觉悟了，这十种称号具足，本来是佛。不必要学，自信的本质具足。啊，所以佛门里头确实有一些大德，没念过书，不认识字，他什么都知道。啊，佛教里面有，其他宗教也有。道理是一个，只要你把障碍除掉了，你的智慧就现前了。啊，什么障碍呢？无明烦恼、尘沙烦恼、见思烦恼，佛给我们讲三大类烦恼。啊，我们现在这三大类烦恼统统有啊，所以自性里面的智慧不能现前，原因在此地。啊，不是别的，佛说了，我们如果能把见思烦恼断了，就是放下了，你智慧开了一部分，证阿罗汉果。啊，这个果位叫正觉。如果再能把尘沙烦恼也断了，你就叫正等正觉。再把无明烦恼断了，你叫无上正等正觉。无上正等正觉是成佛了，正等正觉是菩萨，只有正觉叫阿罗汉。全是叫我们断烦恼真的了，不是我们要学多久真的，不是的，没这个说法。你现在能断，现在就成佛。啊，问题你肯不肯放下？慧能大师给我们做了个表演，他放下了。啊，他在五祖方丈室里头，五祖跟他讲金刚经。啊，大概讲了不到三分之一，他放下了。 这一放下就成佛了，就成真辩智。啊，没念过书，不认识字，真辩智，五祖衣钵就传给他了。他是禅宗第六代祖。啊，所以这不是学多少，多少经多少人与这个不相干。啊，是你放下多少，放下是功夫啊。啊，学佛不能不放下，放下是真修行。啊，不放下是假的。你所学的知识不是智慧。啊，这第四，明心咒。明就是说的三明，天眼明，俗命明，漏尽明，这三明呢？啊，三明通常跟六通合在一起。啊，行足为身口意。清净，于此愿力一切之行，善修满足，所以叫明恒足。啊，具足六种神通。啊，六种行这个神通。修行人大小不一样啊，菩萨51个阶级，一个比一个殊胜啊。大到什么时候成三明呢？明心见性成三明，没有明心见性，也就是说在四圣法界都叫六通啊，阿罗汉、辟支佛、全教菩萨，没有见性的，都称为六通。明心见性，就称三明。啊，三明可以说，六通啊，差不多达到圆满的地步。所以身口意真真清净啊，于自愿力，愿力有两种，一种自己成佛的愿力，第二种是度众生的愿力啊，两种愿力，善修满足啊，这叫明恒足。明恒足这个好，是从修行功夫上说的啊，足就是圆满了啊，明是智慧啊，行大乘教理。菩萨84000细心， 啊，小乘里头三千为一，这是属于大乘，不是小乘。啊，八万四千细心，通常四千呢省略叫八万细心。啊，大乘经上常看到的，把它归纳起来就是十善。啊，八万四千心是十善展开来的，啊，归纳起来十善。十善重要啊，十善是菩萨心呐、啊，要从这里开始，啊，得真干了、啊，把十善变成我们身口意的行为。啊，不杀生，不偷盗，啊，不邪淫，身清净，不妄语，不染舌，不恶口，不绮语，口清净，不贪，不嗔，不痴，意清净。啊，从这里开始，啊，善修，善是什么意思？在日常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待人接物之中，全用上了，这叫善修啊！啊，满足是圆满，圆满就成佛了，十善业道圆满就成佛了，啊，叫明恒足。第五叫善事。啊，什么叫善事？妙诸之意，善事巧妙。啊，位移无量智慧，能断诸惑，妙出世间，能去佛国，这叫善事。啊，这个地方呢？那个妙的意思没说出来，说出来了笼统，我们看不清楚。啊，妙主就在实际生活当中，啊，很巧妙的从事上见到理，从相上见到心。这叫妙啊！啊，性相一如，离思不二啊！啊，这什么境界呢？离思无碍，事事无碍，这才叫妙啊！啊，这叫善事。啊，即世间出世间。没有离开啊，既凡夫他就登了佛位，真妙啊！为什么凡身都是假的，都不够的啊？这真妙啊，所以叫现实。啊，一切法无不是佛法啊，法法皆缘呢，法法皆通了。第六，世间劫无上事，这是有时候分作两个，啊，也有合在一起，这个地方是合在一起。世间劫者，为世间出世间因果诸法，无不劫了也。 啊，这是讲世间法跟出世间法完全通达明了啊，没有障碍。无上士四是中国读书人，在读书人里头没有超过他的，那是什么？读书人最高的是圣人啊，第一等的，第二等贤人，第三等君子啊。那么这也是中国古时候传统学说里头三种地位的名称，跟佛教里面佛、菩萨、阿罗汉是三个等级的名称啊。最高的是佛陀，第二个菩萨，第三个罗汉。像现在学校里面的学位一样，现在大学最高的博士，第二个硕士，第三个学士啊，所以可以说它是佛教里面学位的名称啊。那无上呢，就是最高的啊。再如是圣人，在佛教里面他是佛陀的最高的学位啊。为业惑尽尽，更无所断，见思烦恼断了，尘沙断了，无明断了，在其他的没有，他断干净了。无上士啊，与三界天人凡圣之中第一，最上无等，故号世间皆无上士啊。这是佛的称呼。第七个，调御丈夫，位居大丈夫利用，而设种种诸法调伏治愈一切众生调伏。这是说佛菩萨的教学啊，他有能力教化众生，帮助众生转恶为善啊，或者是教化了。中国古人在教学里面常说啊，常说教化啊，读书啊，在变化气质。如果我们学了不能变化气质，等于没学。啊，气质怎么变化呢？变恶为善，变愚痴为智慧。啊，这就是变迷为悟，变凡为圣。这是教学的功德了，功是功夫啊，德就是真正得到的啊，得到的善心，善心得到真正觉悟 啊，得到无上菩提。啊，那么这叫调御。啊，这调伏。啊，御治御，叫驾御、统御，都是这个意思。啊，一切众生，令利苟然得大涅槃。苟然是烦恼的代名词，也就是三大类的烦恼啊，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这三种烦恼都要断尽啊，你就得大半涅槃。半涅槃就是自性，得大半涅槃回归自性，在净土中回归极光净土，啊，《华严经》称为妙觉如来，啊，称他为丈夫。第八个的好，天人师，为非独于四众为师。啊，佛的教学是对学生称老师。啊，四众出家男众女众，在家男众女众，这叫四众。啊，这个都是皈依三宝。啊，发心跟佛学习，啊，叫佛门弟子，啊，实际呢，除这个之外，所有天上人间、魔王外道，啊，设凡天龙，悉皆归命，依教奉献，具足弟子，故号天人师。换一句话说，天上人间所有众生都应该以佛为老师，向佛学习就对了。啊，为什么？佛的教诲是最圆满的，无论在哪一方面啊，这个要知道啊。啊，我们中国老祖宗也非常了不起。啊，讲教学层次分得很细。啊，大学里头三纲八目。啊，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直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讲尽了，讲得多好啊！啊，这八目从个悟，从这开始啊！啊，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讲绝了。古人真干，从小教起啊，从哪里干起？从格物。现在很多人把格物讲错了啊。这就是佛家常说的 佛法无人说，虽知莫能解。啊，格是当格斗讲。啊，物是什么？物是物欲，欲望啊。你要先把自己的欲望打败，你要战胜它，这叫格物。啊，格物，换一句话说，放下对精神无知的那个求贪求的心，这个人首先放下啊，格物就是放下啊，智知就是智慧，正知现前呐、啊。我们智慧为什么不能现前啊？就是这些东西放不下了。障碍你，你智慧现不能现前了。中国老祖宗厉害呀、啊！啊，所以我们读了这些书，我有一次就想问请教老师啊，啊，李老师，我说我们中国古圣先贤是不是诸佛菩萨来应化的？因为他们的智慧跟佛菩萨所讲没两样啊。啊，老师回答得很好，他说理上说得通，事上没证据。他没说他是什么佛菩萨再来，他没说没证据，理上是一定讲得通。啊，你看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那在中国人喜欢圣贤，用圣贤身来得度，来教化。啊，印度人喜欢佛菩萨，他就现佛菩萨身。啊，所以我们就想着，所有宗教创始人通通是佛菩萨的化身。讲得通啊。我跟江一慈老师说过啊，他是画家啊，我们这里供奉着外面千手观音，他画的，画得真好。啊，我给他讲千手观音那32个面孔啊，就32印嘛，要化成各种不同的族群，各种不同的宗教，化出来就更明显了啊，全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啊。这个话我还听一个人讲过，日本老和尚中村康隆啊，我跟他见过两次面，第一次见面他100岁啊，第二次见面好像是102岁，他103岁走了啊，这个老和尚很有趣味。我跟他见面，他告诉我，全世界宗教创始人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啊，我完全同意。啊，我没有怀疑。我离开他的大徒弟桥本，送我到大门口，告诉我。他说法师，我们老和尚一生没说过这话，今天跟你见面怎么会说出这句话啊？世界上所有宗教的创始人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这个老和尚跟我们一个看法了，为我们作证呢，很难的。所以天人师，天上人间，魔王外道，都应当以佛为师。是释迦族，梵天，这个大梵天，天龙八部护法神，悉皆归命，通通都要向佛学习，都要以佛为老师，依教奉行，具足弟子，通通都是佛的弟子。所以佛号天人师，这个意思很圆满了。第九则称佛，梵语俱云佛陀。中国人喜欢简单，把尾音省掉了。这称佛。为智慧具足，三觉圆满。三觉就是自觉、觉他、觉行圆满。智慧具足。故号为佛。佛是这个意思。这个地方应当还加两个字，智慧福德。我们在念三皈依的时候常念皈依佛二祖尊，皈依法利于尊，皈依僧众众尊。这个三皈依是常常念的，意思就更圆满了。众生要求的智慧福德，我们把佛介绍给他，佛就是圆满的智慧，圆满的福德。第十世尊，为以智慧等法破彼贪嗔痴等不善之法，贪嗔痴慢疑，众生有不善呐。佛法用智慧把这些不善法通通断掉了，灭生死苦，不再搞六道轮回了，永远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得无上觉，天人翻身，世间出世间，贤皆尊重，故号为世尊。这个世出世间，对他都非常尊重，称之为世尊。那么这是十号经里头所说的，但是华严有说，大乘经典常说，有很多说法呢。这个世间劫无上士是两个，道佛这是第十，世尊是居足前面十号，称之为世尊，这个说法也非常之好，世尊一定居足前面十号。世出世间没有不尊重的，称之为世尊。好，正好时间到，我们就学到这里。